接着来看这个第六页，有谈到这个清净道论啊，他对这个佛随念啊，他的修行态度是怎么样？那我们来想想看，他这里面怎么说？那佛随念的修法及功德等，依照此等啊，这个我是从清净道论直接把它摘录下来的哈。依照此等理由而世尊为阿罗汉，乃至依此等理由世尊为啊、哎、怎么样啊？他就随着这个一直在谈，因为可能我在做的时候他那个有走掉啊、哎、那个我没有特别留意，他整个形格式有走掉，那没有，我们大概没关系，这个不影响啊。像这样的活随念之德，此时则无被贪所缠之心，无被嗔所缠之心，即无被痴所缠之心，他的心是只缘如来而正直的，因他这样没有了贪等所缠，故正服五盖，因向于业处，故其心正直，而起寻事请于佛得。但这个用词就是起这个寻事之心啊，我们这个寻事不是在唯识里面，这个寻事二心所是怎么样啊、嗯？不定的，是因为他可以的，他可以寻恶的，他也可以寻善的。那所以就尤其在禅定从欲界到无色界开始修的时候，我们要破掉，我们要放下不当的非法的寻事，那要用这个寻事来寻事什么？寻思这个欲界的过患。好，就这样。那如果我们这个寻事心，寻事心就是一种，它也，我们经常讲这个寻事哈，寻跟事啊，一个是大方向的扫描，事就是你看我们寻在寻嘛哈，那事好像就等在那里了，是不是？你如果光看椅子，你就这样等在那里了，就是说我大方向，好像我经常用这种例子，大方向的找寻。现在是小地方更专精的观察巡视，所以我们在巡视这个心的时候，它是请于佛德，就是对佛德做巡视观察，你就能显这个佛的德啊，好，以把那个佛德观察出来，佛德的随巡随巡随视而喜生起，有喜意者则啊。有喜意者，由于喜的是足处啊，因为它足处就是能生出来的地方啊，啊，而因喜而生清安，不安的身心而得安息，不安的得安，则意得生起，身心二乐，有乐者以佛德为所缘而得心安，心一尽性，在这样次第的一刹那中，升起了五禅之。啊，就升起了这个五禅智。哎，这个观法，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经论就相同哈，没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就容易懂，的确是从因为，只是他这里谈的哦，我们他讲说，因为缘佛的德哈，以缘佛陀的德，这时候心我没有被贪所缠啊，贪嗔痴没有被这个缠，所以。缘如来而正直，那这里面就是他只是提供一个原则。那怎么样让你心的正直？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稍微提过这个原理了。绝对不是光只是啊，比如说，活的十八不共法，那你就念活的十八不共法，把那个名相列出来，你很难正直的。是，你应该要知道那个慈悲的意思。你这样必须要对这个啊，所以说修学在刚开始的确对初学来讲难嘛，难什么？我本来就不懂，那不懂要我修，那就让我懂才修，可是没修就不懂，是吧？一直在那嚼，所以初学困难，因为因缘太缺。那我们现在如果从其他地方开始道理懂，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你看啊。这是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对某些道理懂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再生下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因此有时候多拨点时间 把某些观念弄熟了，其实对你的修行会去掉好多障碍。我不是讲吗，像我们现在因为不大容易看到世间过失，不容易看到佛法功德，所以我们如果你就摆着不管它，就靠着说我不理它，我不想懂，我就好好学，我就管好好修，不懂的就是不懂。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同样的那种干扰会一直出现，因为你始终认为它值得干扰嘛，你始终觉得它有用，所以它就会干扰你嘛。那可是如果你现在透过一个知见的训练，你后来慢慢知道说，原来我哪那在乎它根本没什么用。好，光你这个认知一出来，它有没有在升起的可能性，差很多。这就我常举的例子，本来这个人讲一就一，二就二，我都听他的。后来被骗他一次，因为我察觉到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他在讲不理你。好，不理你以后，以前是人家叫你东你就东西，你看耗费多少时间、岁月啊、体力。现在呢，你讲你的，我根本都不听。你就算讲得太好，因为被你每次都被你骗，我不理你。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很多类似的这种烦恼会在升起。不是那小花样，所以你就很容易把它不理你。我讲这个，我就讲到那个九住行里面叫除浅变吐啊，就是你要把它除浅除掉，变马上变出来嘛，吐掉，你就会那么快。为什么？连我们像一般现在要对治烦恼，都还要做点功，对不对？啊，他不好，现在有时候他来。连理他都不理，就知道又来了。也就是说不理你啊。以前我们很在乎他对我们的干扰，现在连动的念头要处理他都难，都不要，不理你，所以他变成干扰不了你，因为你觉得他不屑，我不屑一顾，我不看他，不值得我去关心他。所以当你对这个烦恼的过失看得越清楚的时候，你修行的那个障碍会烧掉很多。这个障碍不是你用什么定法去压抑，而是从内在就把它除掉，就是说根本不值得。好，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很多的修学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个别个别在处理烦恼，有时候不如从根源上去了解烦恼的体性，去放下它。所以为什么有人观念越清楚的人，他连修定都容易？因为本来你在乎的原来不是那么值得你在乎，从一开始你看，所以说我们对一个经常被骗，我们对一个人不要相信，不需要修定了，只要他骗你几次，你就不用修定了，就不理他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很多重复一直在干扰你修行的东西啊，其实也不是想的那么困难，有些细微的很难，有些地方其实不是很难，是因为你从来不用心去看待它。所以你一直让你的那种干扰的修行，一直干扰的这种因子一直没有减少过啊，一直没减少过。甚至有时候更详细讲，就是说即使这些干扰是你始终不想放它的，讲更详细应该是说你在修的时候觉得哇，他不要来干扰我，可是实际上问题是你不想放他。你如果去看那个会一直干扰你的，经常是那个你不想放的，他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你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你那个境界很难继续修上来，很难真的修上来。好，所以像这一类问题，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如果越清楚，那这个相对来讲我们的修行就容易，比较容易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他这里谈的是缘如来啊而正直，那这个正直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就是道理对一个如来意啊，你如果越清楚，你的心就跟他相应，这时候正直的作用才出来。否则如果你不清楚，你无从去端正，因为你不认同，或是说你看这个道理跟你不入心，不入心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某种修行多好， 你不好去反对他，可是你没真正认同，所以这个法能不能熏染你的心，没办法，就没办法熏染你的心。好，所以这个法不入你的心，那这个法就它让你正直的作用就没了。所以他这里没有谈，他只是讲说缘如来而正直，哎，不一定啊。你如果不认清楚，不一定正直啊。哎，唯有你赋予他更深刻的意义，你的心跟他相应的就正直。好了，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啊，我碰到几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如果闻法久了以后，如果不清净，就是杂而乱，有时候会比什么？比闻法清净单纯的人啊，就算不闻了，他有时候感应很快。第一个，在佛法的教学当中，有时候对师要相信。对，所以师德的清净可以让弟子的内心也清净，因为他的信心是纯净的。再一个，对法你也恭敬，你也如实了解，这时候他就容易感应。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居士啊，他刚开始学，他对师对法恭敬，他可以在极短暂时间就感应。那反而多所挂碍复杂的人，反而一直就是说，当你要作用它的时候，你有好多抉择。这个抉择是不是一个决定的抉择？一个决定的抉择是因为多闻生智慧，有快速抉择，这时候会比不多闻的人强。这是《修禅要诀》里面有谈到嘛？那我们现在，假如我们听的很多，它只是让你左右，让你不能专心安住，这时候反而就这么障碍你的修行。所以像我们现在闻法的时候，要懂得把所闻的，因为它可以是你的障碍，但也它比不闻的人增长智慧。那现在就看你怎么去用它，你如果能用它，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快速抉择。假如你不能用它，它就形成你的对法的抉择的犹豫。所以有些人他不懂很多，或是说他对这个法他没有挂碍就相信，反而很容易跟他相应。那有的人懂很多懂很多，但都不是真的相信，结果当他正式要抉择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底是怎么样，那维系的移动啊，就让你心没办法专心一意，专心一意，这就问题在这里。所以有时候如果闻法没有把它消融掉，本来它是正面功德，反而动摇你的法性，动摇你的法。你反而在真正要做的时候，你要挂一东挂一西，好，那种勇猛心，因为你不能决定，你的内心对这个法多到你不知道用哪一个，也不你不确定，所以已经彼此本来法跟法是相互支撑的，叫法跟法相互撼隔，就是这个问题。对，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对修学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维系你感觉不出来，就我好几次在跟大家问的时候，你就比较能检查出我们，诶，我们以为我们安定，其实没有，因为你已经动摇了。你照理讲你的心安定应该会对这个法的抉择是很快速，那你怎么动摇？所以有的人他自己已经动摇的不知道，必须要你帮他抉择，帮他引导，好，他才，诶，我原来为什么我修老半天都没感应，我之前有感应怎么后头反而没感应，是其实你已经对法产生疑惑了，你被不当的知见把它动摇了，所以原来会跟他心相应的这个功德，因为你的心保留了，你保留了，所以他就不感应，就不感应。好，那你看看他接着怎么说，因为佛德甚深，或倾向于种种佛德的随念啊，因为你一直在记分别。第二，佛德甚深做不到，再过你倾向于随念，所以你的念在动的，故不正啊，安自定，就是根本定没办法，只能什么未到彼定啊，只得进行之禅。此禅是依于随念佛德而生，故称佛随念。 其次，勤与活随念的比丘，尊敬于师，顺从于师，得自于性广大、念广大、慧广大及福德广大，并得多喜业，克服怖畏恐惧而安忍于苦痛，即得与师共住之享啊！且因他的身上常存活德随念，所以他的身体亦如塔庙一样的值得供养。有意思哦，你看呢，都是这样的法会容易感应这个，因为这个因果是相应的，所以他啊，即得与师共住之想，他容易欢喜，因为他经常念这个德，所以念这个德，所以跟这个德同伴同行，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德，他可以得到性广大，他的信心清净，常修故啊。常修故，经常修，所以他对这个法的功德越清晰，所以他能承受。所以念广大，因为常随念啊；慧广大，因为在抉择佛的功德啊。那还有他的福广大，那多喜悦，然后他能怖畏，那能克服这些怖畏，为什么？心安住于正法住啊，所以他这个恐惧就不相应了。那这里面尤其是你看啊，因为身体他的心身中常存活德随念，所以他的身体亦如塔庙一样值得供养，所以修念活者值得供养。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分一分的佛德在他心中，就是所以我们供养是供养什么？供养那个德，供养那个德。那像我们现在有个，哎呀，我不堪修行，我如何如何？不是啊，这个就是你我不堪人家供养，你修啊，你把那个佛德引进来啊，你包括我们惭愧也是德啊，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心才受供养，好，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又因他的心向佛地，纵有关于犯罪的对象现前，他亦能如见思而生惭愧。对，这个要怎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你们进一步去看，什么叫惭，什么叫愧？惭愧两个心所是有一种，它比。因为惭愧两个要产生，因为它是靠外，它有比较，见师长，就讲说我为什么不能得此圣法，然后我为什么造此恶法为圣者所喝。所以声闻戒一个重要的戒法是在哪里？惭愧两个心啊，一切师利论特别谈到惭愧二心。惭愧的两个心是为什么我们声闻戒必须要从他受，因为由他受容易生惭愧而心，因为惭愧要生，经常是以圣贤相比较，我今天所做为圣者所喝，所呵斥，我依这样以圣贤不堪并行啊，所以他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人会无惭无愧是怎么样？你要知道最近，我举这个例子不，我不希望大家针对一个族群去想这个，我这就个人的哈。大陆不是有一个那个换跑跑，啊，换跑跑就是地震的时候跑第一的，当老师的他跑第一，他就觉得说，我当老师我就教学问啊，我不是当圣者了。好，有的人也认同呢，不过那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就可见就是这个环境大家对道德观念还有一个廉耻惭愧。那有的人不清楚啊，就认为说当老师为什么生命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照顾学生，我当然我是教书的啊，我就先走啊，大家都不容易抉择这个问题之外，这个问题严重在哪里？我没有要你当圣者，但我要你有惭愧心，你可以先跑了，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但你会有惭愧心，就是说圣者所为我做不来，圣者所不为的我竟然做了，我很难成圣者，但我觉得我很惭愧。你假如还有这种惭，这个惭愧心是社会的标准，像现在社会会乱，就是惭愧心不见了，因为他不以圣者当比较，他就认为我人就人就这样，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当现在的整，所以我们真的社会出现问题，就是那个道德标准，那个我没有要你马上当圣者，但你会懂得以圣者为你仰望的目标。那这个没有的话，大家标准就会开始一直降了，那降到最后就人跟畜生没差别，就是这样，惭愧心没了。你像我们也不是做得到的，但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有一种哎呀惭愧惭愧。那你讲惭愧，你这样讲人家不大会怪你，因为不要说你跑，到时候碰到我们碰到红二也是我们跑第一的，很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但我们会觉得惭愧，因为这个惭愧在声闻戒法，这个惭愧可以让你戒清净啊。因为你从他受的时候，大家别人在看着你的戒，所以你有一个外在的约束力，那这个外在的约束力可以让你生惭愧心。所以其实在声闻戒法里面的惭愧两个是如何让你戒得清净的重要两个来源。是，那这是额外话了，不过实际上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那因此在这里的地方，我们来讲说我们如何来成就这个法，那为什么要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堪受，因为它也是惭愧恶心是佛德，惭愧恶心可以让你向上增上，它就有那么意义。所以经常念佛就念这个德。好，那而生惭愧，所以他当犯罪现象现前，常念佛的人因为常以佛德为标准，所以你看念佛者对戒清净有没有帮助，有。那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念佛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连结，因为你对佛德的观察不够，所以从这边的作用就少。如果你对佛德一了解，这个佛德里面的种种德就会成为你的标准，他就会依以念佛所感应的诸功德就会越来越具足。那像我们现在一般是以信心 信心信仰去念，所以对佛德的认知少，那因为你内心少于对佛德这一份观察，而他所产生出来的支持你的护念你的 功能就少，就像这样。所以说一个常念佛德的人，他因为这样的德正直，当他面对犯罪的时候，他一个道德标准，因为他经常以佛为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就好像说戒体防非止恶，你不该做，就这样。所以你看一个法生这些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本来就有这些因素在，所以当你修的时候，每一个因素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然后他虽然不通达上位进行以上，但来世亦得善取，他只讲到这里。所以这个讲法跟我们前面看的经典有没有，他是就多一般人修来谈的，有没有道理，有。因为你所能远的，就是因为你佛德很难修嘛，他这里面整个因缘原因出在哪里，第一个佛德甚深，这是一个理由。再过来你常随念佛，所以你的心，因为你心是被，简单来讲你常在四相佛德上缘念，所以你的心很难真正的静，合不合理，合理。好，可是为什么我们那个大圣的念佛三昧他就不会认为只有这样，因为你缘事而缘虑他的时候，这个心比较散。可是如果你在缘佛德的时候，能以实际能用一些善巧把佛德显出来，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是解法，我们在念母亲的德我们抓得准，对佛德我们就抓不准，一个是一个具体经验的，一个是很空洞的。可是你看到佛德的展现不是说我要去认识佛，你开始了解就佛德所代表的是一种法性功德，从我们对戒 对定、对慧、对其他方法的修熏修的时候，其实就在熏修对佛德的认识，就有了，有这个作用了。所以佛德是因为对初学来讲，他因为抓不到，可是对久修的人，他可以慢慢开始具体的，具体的。所以他的心，你看，随着我们对佛德的越专注、越认知，这时候心以此就会不动摇，就能衍生后头我们在大圣菩萨道里面的念佛功德，开始就展现不同的道理。因为他赋予的东西，因为他这一条路很广，所以你就看你怎么样对佛德的这深刻体会。所以你看，我们平常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德？其实有，只是你不知道它其实连贯在一块。我们平常对佛的经典的熏修，是不是就增长对佛德的体会？是啊，善事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依般若，所以对般若的熏修，是不是对佛德的认知？所以当你对佛法的正见一有的时候，这个从念佛里面看产生的种种差别功德，就一直开始变化，一直不一样。那讲说，我们随念，如果这个佛德你能在很多地方把它汇在一个地方，其实能不能得定？有人得啊。而且念佛三昧还是一个根本三昧，重要的大三昧。为什么念佛三昧可以总摄一切三昧？因为佛德故，都会给连接在一块。所以我们现在他这个讲有他的相对道理，那我们要进一步来谈的时候，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方便来谈一下大圣的教理，到最后说衍生出这个很多人难在这个观念，但其实他的殊胜也在这里。像比如说洞中在禅菩萨禅法在洞中修持，我们都觉得很难，对不对？因为洞中是散乱的，可是为什么在大圣经典里面楞严三昧啊，种种三昧为什么是强调洞中可以得三昧？你如果因为声闻禅法跟菩萨禅法，这里面有一个重大差别在哪里？法空，是不是？法空不同。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这之前我们再提过了，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当作有，当作实质性，那我们在随他境在观察的时候，你是你，你是你，你是你，都不一样。你的心圆这个境，在随他分别的时候，你的心就很难定，是。可是如果他跟他法法平等，为什么？以空性处法法平等，而这个平等性就是你在观差别的同时的同一性，是不是？虽每个是差别，但差别竟然有相共处，就是那个性空处。所以这个性空处会是什么？它的三昧处，会变成三昧处。所以当了解这个道理，有没有？我们先不要畏惧说，哦，这个很难。你不要轻易去否定，不要你不知道随便否定，你也不知道你过去有修多久。你今天有缘，就是有这个因缘的，你今天会听到，就有这个缘。所以有的人其实已经具足这些资粮，那如果他能精勤修学这种观念，他可以将我们一六随念他们声闻所说的这个道理啊，可以提升到念佛上面。就简单来讲，就是正如经典所说的，因为他们有提，但他们不是很清楚，这没有谈的很多，就是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的这个道理来修啊，当然是很高，但并不是不行。因为我就讲说，以我们来讲，我们可以知道它不容易，但以我们的经验来讲，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定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杂，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要领。我发觉很多人其实可以， 至少那个相似的味道可以生，他能意对这个法的认知啊，啊，就像我们这样讲说，常讲说念佛，然后还有不以音声求我，不以色相见我，哎，那这个怎么融合？能不能融合？其实可以，可以融合，因为你要知道，你以音声求，以色相见，反而是违背的念佛的决意。所以你刚才念佛的时候，其实是不执音声和不离音声。那为什么不执音声不离音声？因为你如果能好好了解音声性，音声是和合的，所以和合性，哎，我经常讲叫该他如何还他如何。音声有缘起性，我尊重这个缘起性；音声无自信性，我就不执着他的自信性。就是这样，该借音声念佛，我知道音声念佛，念念住皆会向真如，但念念住执着刚好背离真如，这样你们听懂吗？哎，大家懂一下就好了啦，因为这个不大容易懂。不过实际上，因为很少一贯不断在熏修，所以你不容易建立这种正见。可是如果你经常精勤修学，你会发觉，你如果常修，你会发觉不难。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到最后突然有所体会，他就因此能在念佛当中随观缘起。那这个我们讲的叫实相念佛，不是啊，就是所谓的正见念佛嘛，就是佛法的缘起观念应用在念佛一样。而这个念佛，当你能这种修，你就借着名声音声相在修什么？修缘起法。这时候的念佛法门就不一样了，就转到什么念佛上面去了。好，所以把法空义带到修行。那这个我现在是提供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我们因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就是一个认知这么问题，没有去学。你如果好好去修，就是到底这两者之间怎么融通，我融不来，你就试。你不要光用理论去推敲，你试着去观，试着去念，试着去融合它，然后再以你碰到的问题再去问，你会发觉你会找到一个路出。这时候你发觉，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原来念佛功德甚深不可思议。这个时候你信心就出来了，原来我讲的念佛法门应该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原来它具有广大无边的功德力，你会就深信不疑，就会产生这样作用。所以他这里讲的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阿含经里面，它可以什么像涅槃了，这里没有，它就是进行定而已。而它怎么样升天？可是前面阿含经两个不是这样讲的，阿含经不是这样，阿含经的道理反而比较符合菩萨道讲的念佛法门，可以怎么样啊？前面我们后头不是谈了念佛念到最后，这个得如实法，好，入法流水，对，念佛呢，这里面两个阿含经、杂阿含经里面谈的都是怎么样？向于究竟了。如果以声闻法是向于究竟的，从于佛随念是向于究竟的，所以跟现在这个谈，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谈法是什么？把这个法的功能就一般性来谈，没有将这个法的因果性谈得彻底，所以就谈停到这里。那大圣的念佛法就不是，他就谈得更广，而赋予他不同内涵的时候，这个念佛法门就开始不同的意义。那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见我们这个道理接受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念佛里面，在菩萨道里面的念佛为什么能开出这么广，为什么能开得广，第一个智慧不同，大家容易用信，因为信大家都听过，那我们现在要建立法的理则性，以便于说当有人在提出质疑的时候，我们也能站在理则上坚定不移。所以大圣的那个菩萨道所建立的佛国净土跟念佛法门的道理是建立在哪里？根本是就建立在根本法则上， 缘起马上而相了。他之所以道理会成，并不是别开的诸法共义而另安立一个道理，不是，正因为甚深不可思议的缘起道理，才让净土跟念佛法门甚深功德能生。你要建立在说，你要否定念佛，你会否定到你所依止的缘起法。比如我就讲了，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净土有没有？请问一下，净土有没有？净土如果没有，说佛没有，可是你现在就坐在这里了。你就说，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净土？我就讲过了，从印度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这里就像净土，因为它的地上不会这样亮亮的。我们的净土多伟大，你知道吗？曾经有一部经典，那个经典是跟谁讲的？跟很微小动众生讲的。他们讲说，有一个世界叫娑婆，那人啊、高大身，你们啊、在脚下看不到他的头。是不是？妈，你看蚂蚁，问他，他已经看到不到你了。啊，你们阴阴暗暗的，他们放大光明，因为他们有神通力，只要往墙壁一按，就叮就亮了。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光明，因为小蚂蚁也看不到那边，对不对？他说他们很厉害，他们很高大身，他们伸出一个手一按电灯了、一按，叮叮叮叮叮，一亮，整个教室都亮。可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虚空境了，就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么。他会觉得好亮好亮，所以你们这些众生啊，要发愿求生娑婆。是不是？我们真的福报很大，但也不够大，天人来看那就更糟糕了。可是对那一类众生来讲，我们真的福报大，所以以此广大福德可以做更深刻的供养。所以我就经常讲说，我们今天拿一杯水来供养佛，有多少众生没办法做这个简单供养，有多少众生，无量众生没办法做这么一个一杯水的供养呢？因为要达到能供养一杯水，必须要修很多福德，加上听闻佛法，升起这种认定，种种的因缘具足，才愿意倒一杯水供养佛。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说福报很大？因为真的要以很广大的福，才能做这个杯水的供养。因为很多众生连这个供养做不到。不然你看，你观察三界当中有多少众生能做这样的供养？很少。是。所以你说，假如我们这个土可以成，依于众因缘众生种种业力形成这样的土，那以佛的种种功德，以清净心所成的净土，有没有？有。所以土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但众缘和合。所以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凡夫心都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干净环境，如果像我们现在如果有钱人要把这个地方弄到很干净，也可不可以？可以啊，他的福德力够啊。那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何况是超三界的佛菩萨，他的净土相根本不是你这样想。你如果认为欲界存在、色界存在、无色界存在，你就可以知道净土存在。为什么？一切但缘生。所以整个净土我们有没有离开这个？没有。好，那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要接着来看这个菩萨道之念佛法门。这里引了很多经典，但我们不一定要全部照着一个一个念，因为当初我想把它有些地方不得已，因为怕文太长，所以我也稍微用点一下跳过，不然太长了。但尽可能把一些内容留着，即便我们不谈，你们也可以参考。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比较不是直接从净土经典来谈，而是从其他的经典来谈念佛。那这个是我们过去也许比较少碰到的。那因为其他经典的经论你们有了，那我们现在从这边来补，来更加强我们对净土修学的一些认识，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维摩诘经啊，就是诸经论所示念佛法要哈。那这里面第一个维摩诘经里面谈的是佛果品啊，第一品里面他就谈到这个了。你看他怎么说，这就是 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这里面看似有很多的道理啊，我这样念过去你就知道净土的成因所成的因是什么。所以净土不是一个依凡夫心啊，它是依功德所成的土。所以你要感应，你必须要就这个因而成就。他怎么说？我眼善哉宝积，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十念之，当为如说。于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很有意思啊，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在菩萨道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因缘，土从哪里生？为什么要成就土？应众生缘，应众生缘。好，所以菩萨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所以成就净土是菩萨的共同之行。云于众生，成就环境，令众生安置，这是。所以土从哪里来？这个感应是从于众生处里面，利益众生里面还过来的，得过来的。好，那你看呢？所以这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啊，这些众生是因此因缘而得安住，我也因此因缘安立这样的一个国土相，所以简单讲，国度啊。我为什么成立一个国度？因为这个众生适合这样的国土，就感到就环境了，这样形成这样的环境来利益众生了。所以你看，所以这个环境就是好像是我借这个因缘，所以希望净土是什么？是弥陀所建立的一个教化的一个佛学院。你先到这里，然后在这里以诸佛菩萨的拥护让你成就佛法。所以西方净土是处不退啊。我们去那边花开见佛悟无生，我话一下子讲完，其实最主要是到那边修学佛法。所以他建立了一个什么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相环境，塑造这样的学习环境。就像我们这个佛学院也是因为一些法师大德为了要利益众生，依他们的福德力，然后去引感召很多人护持，形成这一个佛学院像，那因此就有人在这里一直受用，不是吗？那为什么要成佛学院？因为有人需要佛学院。那不读佛学院的，你就找别的净土，对不对？那需要这个土的人，想读佛学院，未来想要成就佛法利益众生的，你就来这个净土，是不是？就同样道理。好，你就知道，所以你必须发同等愿，你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你到那边，当然这个愿很广啊，你随其因缘跟他相应就比较容易去啊。那这里讲，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因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你看，所以根本就是菩萨的愿力、福德力形成的。好，那个愿力、福德力是抽象，所以说我就举这个佛学院的例子就很像了。这里面有没有愿力？有啊，有他所认知的法，他在完成他的。所以最近有一个讲这个道理，我说这个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你看吧，这个道场如果是一块地啊，让你去盖，其实你第一处盖出来的那个就是说明你的内心想，你的心投射出来。所以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外在，其实跟你内在的心是一直扣在紧紧的。你的心这样的想法，你就会投射在外头。有的人到最后说啊，我发觉其实有些地方都是跟当初的那一个人的愿力，那有时候是个人的别业强，有的人是这个人为引导，加上其他的业力的相互掺杂，所以就形成这个外在相。所以有时候你要看那个地方，它为什么形成这个相？这个相里面透露谁的心思？是不是有？有。那如果我们更细的话，连我们的外相都透露你的心思，你信不信？可以的， 都可以导入这个啊。所以呢，随诸众生因以何国入活智慧，所以重点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入活智慧，所以我取这样的活土，所以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来所设的活土环境，安排这环境啊。随诸众生因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起何国起菩萨根而取活土，就是如何接引众生而成菩萨，那就形成这样的菩萨国度。所以在其他的国度里面，有些地方是没声闻相的，就菩萨。好，所以则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所以你要知道，整个土的形成背后是带着法的形成，务必啊，不要把净土当天国，不是把它当天国，它其实是依于种种利益众生成就佛道而形成的。那因此，当我们的心越相应你佛道佛法的时候，你的净土因缘越具足。啊，所以你越自私啊，越不发心啊，其实这个因缘越缺，因为净土是佛菩萨所成，所以它是大乘法，它可以总摄其他法，不过它的本质是大乘法。为什么？从形成这个佛土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是以大悲所成，所以大悲，所以跟净土相。因为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你要知道净土升起的因缘是如此，所以你往生净土必须要顺这个缘，你不要逆那个缘，你顺这个缘就容易成。所以当你发广大心，不是我举那个喇嘛发愿想要到地狱诸度众生，越发愿越现净土相。他说我明明我看能不能看到地狱相，我要去度，怎么越发愿跑出现出净土相？因为你这个心跟净土相应，是好。你看现在，你看啊，我们再换过来，当我们不断在厌离娑婆的时候，这个厌离心有两类，一个是我好苦啊，我不要，和这个苦啊真苦，众生皆苦，所以我厌求生净土，回入娑婆，这就不一样。因为以个人苦而去，跟净土缘是比较淡，为众生求生净土，缘就多。所以我才会讲说自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你要用一种快去快回的心，以便你让你不会为了治疗而去，是为了赶快去赶快回的心。那这个心就跟什么？跟这个净土所成因的因缘相顺了，相顺顺。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因为有时候你越求越远，你越放下反而越靠近，是就有这个道理哈。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就是说你要有基础，这个宫殿才能起来。你如果在虚空不能成啊，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果。愿取佛果者，佛果者非于空也，应因缘而生，应众生而生。好，宝鸡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果，不怎么样啊。当知实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取的心啊，不产取的众生会来生这个果。为什么啊？因为我这个果是执心的啊，你产取的怎么相应？哎呀佛陀，我这个供养你，你可以接引我去吗？你用禅取心，你要么用供养心，你用禅取心不能，对吧？所以你看、啊、他只讲说，接着我们稍微 把这个念一下就好了，就是这我们不一定要讲完哈。深信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果。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果。我们到此。因为这个土是这样成，所以你要顺合因缘。所以我为什么后来一直强调我们要同共发四十八愿， 或是对四十八愿升起，不是光，我就不是光仰赖四十八愿度，而是以四十八愿心跟四十八愿所成的净土相应。这是活果品所套出来的道理。所以但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越说越小，越说越小，修越说说到跟外道的那种天国的道理几乎快像了。那我们现在把我们观念弄懂了以后，你的修法可以很简单，我想求生，但因为观念一旦建立的时候，这个因就在里面了，你不会走向人天，而会真的是跟净土相应。所以你看，你一定要很清楚，这样的菩萨的净土是这样的因，所以这一类众生才能生到这个果。好，那你看他用种种功德来形容净土，这净土有这样的功相。那你看呢？好，那请问，如果我们当然现在没办法讲完，你现在有几分净土因缘？有了，你有没有菩提心？哎，呀，靠近一点了。你有没有执心？有，哎，啊，又靠近一点了。算一算，每一样都有，都不是很多，不过总是有一点份，哎，还可以的啊。因为化解执心不执，身心没有，不菩提心没有，那越要哎，从读完跑出去了，因为每一样都没有发心过，所以净土离你好远。可是你看，我也化菩提心，我也保持慈心，我不惭取，我如何生心，然后如何一些东西开始记住，你化解，就你无形中竟然不断在跟净土相应，这是净土法门的实相，从这里其实就透出这味道。好，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今天就到此好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